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们很感谢主，在路德记讲到那个世代的艰难，比四世纪所讲的恐怕还要艰难。三个寡妇在一起，可是因为拿阿米这个婆婆，她有主的爱，她会替她的媳妇想，她不是一个自私的人。当她知道以色列的那里神恩待的时候，她回去，她不仅回去，她祝福她的两个媳妇。因此她的两个媳妇在婆婆让他们得自由的时候说了很稀奇的话。当婆婆说你们可以回去的时候，他两个媳妇放声而哭，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。各位对不起，我不是要挑拨离间哈，我不是要制造婆媳的纠纷，不过我想不需要我制造，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经验。我们当中做媳妇或者做婆婆的，婆媳之间总是有一些艰难。你的婆婆是全世界最好的婆婆，如果有一天你婆婆到你家来住，然后等你婆婆走了，不管住了一天一个礼拜或一年，你婆婆走了，你婆婆再见，门一关，我想再好的婆婆离开了，媳妇都会松了一口气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婆婆来你家住一个月、一年、一个礼拜、一天，当她走的时候，你抱住你婆婆说：“婆婆不要走。”有这种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哈。有，那当然非常感谢主，不过不太容易。这个有冲突也不是罪恶，所以耶稣说神说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，是有道理的。不过有的时候环境不允许我们这样，不管环境允不允许，我们基督徒跟父母分开并不是不孝顺，并不是不爱他们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件事，就是婆婆要回去了，然后让媳妇得自由，两个媳妇却哭着不愿意婆婆走，说我们要跟你一起回去。各位，他们跟婆婆回去有什么好处呢？拿阿米有很多钱会给他们吗？没有，拿阿米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老寡妇。拿阿米家里有油田吗？有油棕吗？拿阿米家里有生意吗？两个媳妇跟着婆婆有什么好处呢？各位，没有任何的好处，除了要花力气照顾，没有好处。为什么两个媳妇在没有任何好处的时候要跟着婆婆回去，哭着要跟着婆婆回去？各位，我们基督徒能够给人什么好处呢？我们能够保证信耶稣就发财，信耶稣就美丽，信耶稣就成功吗？我们不能保证。我们当然能够传福音，信耶稣有永远的福乐，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，这都是神的应许。但是这些神在今生愿意给人多少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把主的道传出来，人一定也会，不是有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也会为义受逼迫。我们因为跟随主，因为信靠主，这个世界就恨我们。那各位，我们有什么东西吸引人家，让人家来一起信这个主呢？拿阿米有什么东西让两个媳妇来信靠他的神，来跟随他？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有一个东西，而这一个东西就够了，就是有主的爱。基督徒不能给人富裕财富，我们也不一定能给人什么好东西， 如果能也很好，但是我们不管有什么东西，我们要把神的爱给人。然而你虽然可怜，虽然穷，虽然死了丈夫，虽然没有能给媳妇什么好处的，但是她是一个有爱心的婆婆，两个媳妇就要跟着她。哎呦，要跟着她，拿阿米就再一次劝他们不要跟着她。媳妇啊，你们跟着我没有好处，我替你们着想，不要因为我对你们好你们就要跟着我。女人的幸福不再有好婆婆，再有好丈夫。你们跟着我不会有丈夫的，因为人家喜欢你们，一看后面还有一个老太婆要养，就不想负担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在想一件事情啊？各位，在当时的中东包括以色列有一个风俗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，这个是中法社会里面有的，就是兄终弟及，哥哥死了，嫂嫂没有小孩，弟弟要娶嫂嫂为妻，生子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下，这个是要保护死人的家产，是一个上帝的制度，不是混乱。拿俄米就说，媳妇啊，你们是不是在想一件事啊？我还可以帮你们生两个儿子给你们做丈夫。媳妇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需要有几个神迹发生。第一个神迹，今天要有男人看上我这个老太婆。第二个神迹，他今天就要娶我这个老太婆。第三个神迹，今天我就能够怀孕。第四个神迹，我怀孕能怀双胞胎，因为有两个媳妇。第五个神迹，双胞胎都是男孩子。第六个神迹，双胞胎长大以后，他们愿意娶你们，你们也愿意嫁他们。六个神迹加起来就是不可能。媳妇啊，跟着我，你们没有前途，没有丈夫。拿阿米说，我女儿们呐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嘛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即或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老实说，你们等到他们长大，他们也不会愿意娶你们了。我女儿们呐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耶和华没有伸手攻击拿俄米，这是一个遭遇不幸的人他所用的术语。耶和华没有伸手攻击，但是的确我们还有拿俄米，还有每一个人所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不管好事坏事，都在神的手里。但是现在神让我变成一个寡妇老太太，没有亲，没有故，没有依靠，没有钱，没有盼望，这都出于神，这个没有错。所以你们跟着我是很辛苦的，不要再跟着我，我为你们很愁苦。这也表达出拿俄米没有别的，有爱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对人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他对他们有恩慈，他不自私，他会替人想。我们今天讲到安慰者，我们会讲波阿斯是安慰者， 我们也会讲拿阿米三位者，我们更记得新约的时候圣灵保惠师是安慰者，是 comforter。 我们也知道上帝是安慰者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安慰者。我们能够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，我们这些蒙了上帝安慰的人，能用神所给我们的安慰安慰那些受患难的人。愿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慰，给我们的福音，我们也能安慰人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话，拿阿米就是在患难中是别人的安慰，耶和华是我们随时的安慰，随时的鼓励。拿阿米虽然痛苦，但他安慰他的两个媳妇，两个儿媳妇又放声而哭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。俄尔巴不是坏人，大媳妇不是坏人，她回去不是坏人，她没有跟着婆婆不是坏人。神没有说一个死了丈夫的媳妇一定要跟着婆婆，没有。在路德记里面没有坏人，但是路德记里有更好的人。俄尔巴不是坏人，但是俄尔巴不够蒙恩，他没有得到路德的福气。后来我们也会看到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讲到，拿阿米致敬的亲属也不是坏人，但是他没有波阿斯那么好，波阿斯蒙了恩典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得到上好最好的福分。俄尔巴大媳妇走了，他的确想到我有我的生涯，我还年轻，我在自己的国家里还有前途和希望，跟着婆婆没有希望，婆婆回去回以色列，她有她的世界，我一个摩押人回到以色列，你知道以色列，你知道摩西的规定，摩押人即使过了十代，即使过了一百代，也不能进入以色列的圣殿。用今天的话讲，你华人在马来西亚一百代也不能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也会觉得我来这里没有希望。俄尔巴要回去是正确的，只是路德跟着婆婆的神是更正确的，你信靠上帝总是更正确的。拿阿米看到大媳妇回去了，小媳妇还要跟着他，舍不得他，就再劝他，看哪，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媳妇做一个聪明人，跟着我好辛苦哦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我再说一次，路德为什么要跟着拿阿米？拿阿米有钱吗？没有钱。拿阿米 将来会多有钱吗？将来现在是看不出来的。路德为什么要跟着他？路德甚至为什么要信拿俄米的神？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各位，今天开布道会不会找拿俄米来做见证，今天开布道会我们布道会的人请谁来做见证？我们都是请基督徒的董事长、基督徒的电影明星、基督徒的总理、基督徒的教授，我们都会请他做见证。他会跟大家讲，各位朋友，我信耶稣以前我很穷很可怜，我信了耶稣以后，上帝祝福我，让我有学问有地位，你们也要信耶稣。各位，这没有不好，我们请有钱人做见证，说神使我富裕，这没有不好，如果这是真的。我们请人做见证，你要来信耶稣，像我信耶稣，身体就很健康，家庭就很幸福，事业就很顺利，我就赚很多钱，这没有不好。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要讲耶稣，那就是拿俄米。各位，拿俄米能够做什么见证？拿俄米跟大家来参加布道会的说，各位朋友，你们要信耶稣，像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以后，老公死掉了，两个儿子也死掉了，你要来信耶稣。不会有人找拿俄米做见证的。路德是看到拿俄米的神有什么好，来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各位，我们别的没有，其实我们有主样样都有，但是在今生我们能够讲出来的，也是你一定要知道最宝贵的，是这个世界没有的，是每个人都需要的，就是我们有主的爱。神爱世人，拿俄米没有别的，有爱。我们没有钱，没有聪明，没有能干，我们有爱，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盼望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拿俄米没有别的，他还是因为信神，他有神的爱。而这个世界有钱有权的人没有爱，他活的是痛苦的。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你的幸福，你信神，常常时时领受神给你的爱，让你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我们不是要人跟随我们，我们要人跟随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不是要人从我们这里得到幸福，我们是要人信靠我们所信的神而幸福。我们愿我们有主的爱，拿俄米有主的爱，舍己能安慰人，路德就跟随拿俄米了。十九节，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城的人就都惊讶，妇女们说，这是拿俄米吗？你可以看到拿俄米应该是伯利恒城里面的名人，大家都知道他。拿俄米大家知道他是什么？拿俄米大家知道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，一个女人很吸引人，我们中国一句话说，她是甜姐儿，英文讲 She is a sweet， 她是 honey， 她是 sweet， 它是很甜，它是蜜，那米是甜姐儿。他以前在伯利恒，人人都知道拿米生活幸福美满甜蜜。然后他出去十年再回来，大家看到他死了丈夫，死了儿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各位，你们的父母，你们的祖父母，你们的曾祖父母几十年前来到马来西亚，过了几十年回到中国，叫做衣锦还乡。在马来西亚富裕发达，衣锦还乡，拿米回去什么都没有。大家都很惊奇，这个甜姐儿怎么变成苦瓜脸了呢？拿尔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尔米，拿尔米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是苦的意思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尔米呢？各位，拿尔米说的是真的，不管对穆德说，对额尔巴说，对他的同乡说，都是真的。这里是有难过的意思，但是还是有信心。耶和华使我受苦，耶和华使我享福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拿尔米这一段话有一点像约伯的话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叫应当称颂的。耶和华的恩典丰富，我们求神赏赐恩典，不要降灾祸，我们求神保佑他儿女平安，不要收回平安。但是当在神奇妙的旨意中，有的时候是处罚，有的时候不是处罚，就是神爱我们，让我们碰到艰难。愿我们在这些时候，我们仍然信靠主，感谢主。拿俄米还是信靠主，他虽然苦，他的确是苦，他还是说耶和华全能者是如此。我原来是丰富的，耶和华现在让我空空的。跟雅各讲的话，跟雅各在过约旦河的时候讲的话相反。雅各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对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20年前空手过约旦河，20年后你使我成为大富翁，谢谢你，求你继续保护我。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富裕健康，希望神给我们一切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有或没有，我们总有主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爱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主的十字架在我们里面。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神都加给你了。我们在座每个人，不管你富有不富有，家庭幸福不幸福，你只要信耶稣，愿神让你看到你是幸福的人。你虽然物质上可能是空空的，但是如果你继续信靠上帝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你们贫穷寂寞孤单困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饥渴慕义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满足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。每一个缺乏的人，如果缺乏叫你更多依靠这全能者， 甚至像拿俄米一样归回全能者，你是有福的，不要觉得你是有祸的。但是难过，真是难过，拿俄米很难过。拿俄米和他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哦，割大麦的时候，割大麦的时候就是穷人谋生的时候。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规矩，就是收割的时候你不可以收割得很干净，要留一点东西给穷人来拾取。当时以色列最穷的就是寡妇，所以收割大麦的时候就是寡妇谋生的时候。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。感谢主，人不自私舍己，信靠神，多么有福。两个寡妇很可怜，媳妇路德对婆婆讲，婆婆啊，求你让我去拾取麦穗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，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叫别人去做事的，都是婆婆叫媳妇说，媳妇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孝顺呢？现在是拾取麦穗的时候，你去拾取。媳妇会对婆婆说，婆婆啊，我还年轻漂亮，如果我今天去约会，还可能有男人看上我。你一个老人家了，天天在家里没事做会发胖的，你去运动运动，拾取麦穗对你比较好，请你不要自私，你要想到我，你已经没希望了，你去拾取，我去约会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我们要我们有利的事情，每一个人都是叫别人去做事，我们来享受，而且有很多的理由叫别人做。各位，这个世界有这种事吗？你们的婚姻是这样吗？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生孩子，我要读书，我太太要打工，生孩养孩子读书都很辛苦。半夜三更，小孩子哭了，哇，他一哇，我跟我太太就装睡啊，实在不能装了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太太，拜托你去换尿布，我很累了。我太太就会说，老公，拜托你去换尿布，我很累了。各位，这个世界有没有半夜三更小朋友哭了，哇，然后一个老公就跟老婆讲，太太，求你让我去换尿布吧，求求你，你睡觉吧。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，我们都是很自私的。我们能够不自私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拿俄米不自私，爱路德， 路德不自私，爱拿阿米。路德对拿阿米说，婆婆，求你让我去拾取麦穗，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该多么的好。好，路德去了。各位，你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拾取麦穗，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一家的家主比较好，哪一家的家主会对收割的人说多留一点给穷人。圣经上说，两次在路德记里两次用了恰巧，我们看就知道这不是恰巧，这是上帝奇妙的带领。路德恰巧，他不知道要去哪个田，他是一个陌生人，他刚刚从台湾来到居銮，他从来不知道哪一间饭店好吃，他哪里知道要去哪里。他恰巧来到他未来丈夫的田里。各位，我不是说你今天帮太太做事明天就会升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人有爱。第四节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。波阿斯是老板，这个世界老板看到工人的时候都希望工人多做一点事，老板看到工人的时候常常都嫌工人是懒鬼，都是说，哎，那个人不好好做，给我打两鞭。波阿斯看到工人的时候不是那个人不好好做，给我打两鞭，波阿斯看到的时候是祝福他们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工人看到老板的时候都觉得是吸血鬼来了，这个家伙又来了，又要欺负我们，剥削我们了。所以这个世界，老板看到工人觉得看到懒鬼，工人看到老板看到吸血鬼，这个世界就是鬼打架的世界。工人看到波阿斯，工人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彼此看到，不是说那个讨厌鬼又来了，我们彼此看到，我们会祝福，我们会因为上帝的爱彼此祝福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那是摩押女子，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各位，波阿斯看到很多人在那里收割拾取麦穗，一定有很多的穷人寡妇在拾取麦穗。为什么波阿斯特别问，哎，那个小姐是谁？是不是路德身材特别好？应该不是。各位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拾取麦穗收割的时候，女人都是把自己包起来的，都跟穆斯林一样，还比穆斯林还厉害，因为那个灰尘啊什么很多，所以你根本看不到她很漂亮不漂亮，你看不到的。波阿斯为什么会问，哎，那个人是谁？我想只可能有一件事， 大家都在拾取麦穗，这个人特别勤劳，别人就说，哦，他是那个跟着拿阿米一起回来的路德，他天天，各位，收麦穗很辛苦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一只弯腰捡东西，一只弯腰捡东西，你能弯多久的腰？可能这时候已经半个上午过去了，一个上午过去了。他除了在屋里一坐一会以外，都在这里。波阿斯听过拿阿米和路德的事，于是波阿斯就对路德说：“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”我再一次说哈，我们今天在收割，耶和华规定我们收割的时候要留一些给别人。我们通常不愿意给别人，我们通常都很小气，我啦，这都是我辛苦的得来的，不愿意多留。可能有些地主说少留一点，不要多留。可能也有一些在田间工作的人，看到这些乞丐在收东西，也会嫌他们，骂他们。当这些人口渴想要水喝的时候，可能还有人说这里没有免费的水。波阿斯说：“女儿啊，各位，你对一个马来女人说，马来西亚的女人，你对一个印度的女人，你对一个印尼的女人，你对一个孟加拉的女人，你对一个在这里打工的人，你对一个外劳，一个长得不好看，一个很穷的人，你对她说，女儿啊，你对她说，你尽量在我这边拿，我已经跟我的仆人讲，不要欺负你，你可以去喝水，不要钱。”各位，这是很安慰人的。我们华人有很多的优点，包括我们华人很勤劳，包括我们华人很用功，但是我们华人在同情人的事上，我们需要加强。我在台湾看到我们华人有很多印尼、菲律宾的、越南的外劳，我们对他们不够好，不够客气。当然人都是罪人，他们也有很多坏人，但是我只是在想，如果你到别的地方去打工，你到美国去打工，你是不是希望别人对你客气一点？当你语言不通、文字不通、话语不通、很穷、常常要讨饭的时候，别人对你好一点，你会不会得到安慰？波阿斯有主的爱，他会去安慰这个女人。他并不是因为她很漂亮，我猜路德不是很漂亮，他也不是因为路德有很多钱，路德一点钱都没有，就是这个路德跟着婆婆来很孝顺，跟着婆婆来跟随耶和华，他就也对他很好。各位请不要忘记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因为摩押人的罪恶，耶和华曾经说过，摩押人，我就跟你讲好了，摩押人两个罪恶，一个罪恶，摩押人是乱伦生下来的，是罗德跟他女儿生下来的。 所以以色列人看不起摩押人。另外一个罪恶，摩押人曾经攻击过以色列人，所以摩押人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应该非常非常少，因为以色列人会看不起他们。当路德来到这个地方，别人都可能指指点点，那个黑黑的女人，那个乱伦的女人，乱伦子孙的女儿。路德来到这个地方，他很可怜，他是外人，语言不通，文化不通，别人看不起他，他吃的别人不一定吃，别人吃的他不一定能吃。他孝顺婆婆，恐怕他今天来当乞丐也不知道会不会别人给他脸色，可是波阿斯对他非常好。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有一点像波阿斯对路德说话。这个世界每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，不管他是总统，是苏丹，不管他多有钱，我们多可怜，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他们从来没有盼望。我们是富有的，我们不一定比他有钱，但是我们有上帝的爱，我们比他富有。愿你因为神给你白白恩典的丰富，你对人能说福音，能说安慰的话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我不知道路德有没有哭起来。这么久除了婆婆对他好，回到以色列恐怕没有一个人对他这么好过。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你了。你向婆婆所行的，你爱她，你从丈夫死后，我们从拿俄米称赞她媳妇的话，我们知道路德和俄尔巴以前对公公也很孝顺，对丈夫也很爱。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，就是她丈夫和公公一样。各位，即使不信主的人，神在他们身上也有一般恩典，我们也为此感谢上帝。当我们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长处，尤其因为主的名能称赞安慰，在一个人一直被羞辱、被侮辱、被歧视的环境中，我们安慰他，其实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对乞丐说，哪里有好的财主？福音就是对罪人说，哪里有称罪人为义的神？福音就是对犯错的人说，你到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怜悯你的主？我们每个人都像波阿斯一样，我们蒙了恩典，能对人讲恩典的话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波阿斯讲的这一句话是圣经里面的形容，耶和华好像一只老鹰，或者好像一只母鸡，老鹰展开它的翅膀，让小鹰在它翅膀上；母鸡展开它的翅膀，让小鸡在它翅膀下得保护。后来，我们没有想到，波阿斯演了像耶和华一样的角色，路德 躲在波阿斯的翅膀之下。各位，人能够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人看到你。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上帝一样。我们不配，但是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愿我们使人到我们的翅膀荫下，不是我们了不起，是耶和华使我们像他。十三节，路德说：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这个世界上，你看报纸，你看电视，你看 Facebook， 你看书，你看所有的东西，多半都是吓人的、骂人的，很少有安慰人的。我们的主安慰人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你们要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同受苦难的人。好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：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沾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。这里你都看到，我不知道路德是多么受宠若惊，他是一个好像没有人要的黑人印度人的女儿女孩子，流落在外，没有什么可取的，你爱他安慰他，感谢上帝。但是路德还是记得一件事：我来要孝顺婆婆，我来这里不是要得安慰而已，我要继续去做工。虽然波阿斯这么优待他，路德还是再去拾取麦穗。看起来他也把那些剩余的东西吃的带回去给婆婆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：他就是在和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。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应该很能了解。我们最痛苦的事就是被人看不起。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，人很希望别人看得起他，我们却不能真的被看得起，因为人和人之间没有爱。你要被看得起，你要被羞辱，你要被万王之王看得起，不被羞辱，你要因信称义，神称你为义，因为你信耶稣。而且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不仅在我们还做罪人还穷苦的时候，是寡妇的时候给我们丰富。而且波阿斯这里真的像基督一样娶了这个寡妇，后来让他富裕起来。这样他甚至说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，任他拾取，不可斥喝他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了打了约有一法大麦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里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婆婆。婆婆问他说：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？愿那顾恤你的得福。婆婆知道，哇，今天你去的地方的人对你很好啊，愿耶和华祝福他，愿耶和华恩待他。路德就告诉婆婆说：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：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。 然而你又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敬的亲属。摩押女子路德说，她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，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，这才为好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好，各位，圣经很有意思。今天我知道我没有时间讲完了，我们时间已经越来越接近了，不过越来越刺激了。路德记是一卷非常刺激的小说，我大胆地跟你讲，路德记香艳大胆肉感刺激。你说你乱讲，我跟你讲，拿俄米后来叫路德爬到波阿斯的床上睡在他旁边，你觉得刺激不刺激？今天很多年轻人回家都会看路德记了，啊，年老的人也会看。不过我们先讲，当路德回家的时候，把那么多的麦穗拿给拿俄米看，拿俄米就很吃惊，谁会对你这么好？然后路德又把吃的拿回去，因为拿俄米可能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了。记得他们是寡妇，是乞丐。路德说，拿俄米说，谁对你这么好？波阿斯。啊，感谢上帝，波阿斯，波阿斯，哎呦，这真是上帝的恩典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这个他应该不是指波阿斯，应该是指耶和华。你看拿俄米前面他倒霉的时候，他说全能者使我好苦哦，现在说哎呦感谢主，他恩待活人死人，也就是耶和华继续照顾死人的寡妇。拿俄米说，那人是我们至敬的亲属。这句话说错了，波阿斯不是至敬的亲属，但是波阿斯是很近的亲属。至敬的亲属很重要，应该就要照顾至敬的亲属。我们现在会问一个问题，等一下会有答案。如果波阿斯人这么好，如果波阿斯对路德这么好，如果波阿斯是拿俄米至今的亲属，为什么波阿斯在拿俄米回去了以后，全城的人都知道拿俄米回来了，波阿斯却没有来照顾拿俄米？甚至我再说一句话，按照耶和华的规定，至敬的亲属要娶寡妇为妻，波阿斯应该娶拿俄米为妻的，为什么波阿斯都没有娶？我们等一下会有答案。但是拿俄米现在已经很兴奋了，哇，这个至敬的亲属终于开始照顾我们了。其实他不是啊，然后他就跟媳妇讲，媳妇啊，不要再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就到这里，让他来照顾我们。路德也不去别的地方，显然路德也很讨人的喜欢。路德就在收割大麦完了，又是收割小麦，这中间总共有三个月，就是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三个月，跟波阿斯的使女也很熟悉了。三个月收割完了，也就是说从那天开始路德不能到波阿斯的那里去了，因为已经收割完了，没有理由再去了。各位，我们信靠上帝，凡事交托主，凡事信靠主，但是不是懒惰。基督徒很勤快， 我们信主靠主的恩典，不是什么都不做。很多人这样说，其实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凡事都能做。基督徒要勤快动脚、动手、动眼、动脑、动耳，计划想，一切交在主手里，但是一切勤快。路德不是不聪明的人，拿俄米不是不会想的人。路德会去工作，主动积极的工作。拿俄米老了，但是他也主动积极的去想。第三章第一节，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属吗？他今夜在场上博大麦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完吃喝完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”路德说：“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”这三个月，路德都去收，波阿斯也都对他很好，但是两个人没有来电。波阿斯路德对波阿斯有没有来电我不知道，但是波阿斯对路德没有任何动作。于是婆婆就想出了美人计。各位你要听完哦，你一定要听完哦，我不是叫你做下流的事，看起来真是下流的事。看起来拿俄米对路德说：“媳妇，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天了，收割大麦完了就不能再去了，收割大麦小麦完了就不能再去了。收割的那一天，在我们台湾，在很多地方都有，收割那一天是大吃大喝的日子，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那天来偷麦子，但是是很快乐的日子。今天晚上你要打扮得非常漂亮，要穿上最吸引人的衣服，然后全身要洒满了 Chanel No. 5或者 Estee Lauder 或者 whatever I don't know， 然后你要跑到他的床上。那没有床，那一天晚上大家都睡在禾场，因为今天晚上要看守这些麦穗，不要有人来偷。你就偷偷的，那个禾场上通通都是男人哦，也都喝醉了酒哦。波阿斯吃了喝了很快乐，一定也喝醉了。你今天晚上去跑到他的，跑到他被子里。各位，你觉得他在做什么？我觉得，乍看之下，好像拿俄米说你睡在他旁边，然后拿那个照片拍起来，然后把照片寄给他，请你给我100万，要不然我要公开在什么马华报道上。你董事长欺负一个使女哦，或者，各位你要再有一点想象力哦，应该都没有穿什么衣服哦，拍的时候，当然不是这样，但是那是什么意思？我想，拿俄米看出波阿斯应该对路德好。路德也对波阿斯好，但是他要推一推，让这两个人有机会谈一谈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推一推。各位，请你千万不要学这个。今天不要有任何一个女生说：“哦，今天听到，从来没有听过牧师这样讲，我也要学习， 哦，我要到哪一个男生的床上去，今天晚上不是我丈夫哦，去那里看他明天会怎样。各位千万不要这样，路德拿尔米波阿斯能够这样，都因为一个原因，他们是敬畏上帝。拿尔米只是不了解波阿斯为什么一直没有动作，我们等一下都会解释。拿尔米要看看路德是不是喜欢波阿斯，于是拿尔米就他去叫他去，路德就下到场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喝一定是有酒，我绝对没有夸张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。路德便悄悄地来，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在那里。我看过一个解经书，说他掀开，掀到多高啊？是只有脚跟，还是膝盖，还是再高一点？各位，这里的句子通通都有性暗示，但是通通都告诉你他们是规矩的。好，就躺在那里。各位，然后呢？然后如果他们两个，他们三个，拿尔米、路德、波阿斯，任何一个人有恶意，就会开始干坏事，而且一定能干坏事。因为波阿斯也喝了吃了，心里畅快。波阿斯还没结婚，是一个男人。路德是一个寡妇，路德应该是喜欢波阿斯的。如果这个时候拿尔米教路德做的是坏事，路德就会开始勾引波阿斯了，就会开始挑逗他了。然后第一个动作就跟电影一样，嘘，旁边还有人，然后就开始怎么样？没有，路德一点都没有动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或者说现在波阿斯在睡觉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各位，如果他什么都不做，如果上帝什么都不做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天还没亮的时候，路德就要赶快跑掉了，免得被人发现，那就是一个荡妇，那就要被打死了。路德躺在旁边也睡不着，我猜是睡不着。圣经上说，那人到了半夜忽然惊醒。圣经上讲，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我们能睡是耶和华的恩典，我们醒也是耶和华的恩典。有两个人在睡中，有三个人在睡中被醒过来，都是神叫他醒的。一个是法老，一个是尼布甲尼撒，一个就是波阿斯，都有主的美意。波阿斯醒来一翻身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。各位弟兄，不要做这个春梦哦，半夜三更起来，哦，一个女生睡在我旁边，而且不是老婆。幸好他们都是属主的人，所以你不是属主的人不要冒这个险。他就说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这个话圣经里有好多次问过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这句话几乎就等于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翅膀下，翅膀就是衣襟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。路德讲，请你娶我。为什么？不是好色，不是我们今天要做坏事，而是我们要照上帝的话讲。以色列的神有这个规定，至敬的亲属要照顾死去的人，你有责任娶我。 事实上这句话包含的太多了，包含有责备的话，可能拿阿米有跟路德讲，你要跟他讲，他是至近的亲属，按着神的吩咐，我们回到伯利恒，他就应该照顾我们。最重要的照顾，其实各位，波阿斯如果是至近的亲属，不是要娶路德，波阿斯应当娶的是拿阿米，因为至近的亲属是以利米勒的，也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年龄的确差了很多，是妇女的年龄。我想也是这个原因，波阿斯没有做什么事。当然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，他不是至近的亲属。波阿斯听到了，从这对话里你就知道，他们两个人实在感谢主，圣洁善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十字架的路不容易走，圣洁的道路不容易走，但是走一定是蒙福的。孝顺的路、爱人的路、饶恕的路、善良的路都不容易走，但是让我们愿意走。波阿斯说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。末后的恩就是对我的喜悦，先前的恩是对你的丈夫，对你的死去的丈夫和你婆婆。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波阿斯也有难处，波阿斯不能娶路德，因为还有一个至近的亲属。另外，波阿斯那么有钱又那么老，路德不过是一个外邦女子，波阿斯如果娶她，会人家会说，哦，有钱的老妇人欺负一个年轻的外老。我们中国人讲的更难听，老牛吃嫩草，欺负他，波阿斯不好做这个事。波阿斯不知道路德是不是喜欢他，路德主动讲了这一句话，你要娶我。哎呀，这让波阿斯得到很大的安慰。所以安慰者是波阿斯，安慰者是拿厄米，安慰者也是路德。路德的话也安慰了波阿斯，我不嫌你老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做的我必照着行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波阿斯讲这句话干嘛？我们都知道你是贤德女子，波阿斯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波阿斯告诉路德，我知道你不是今天晚上来勾引我的，我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，你来是背十字架，是婆婆叫你来，你来没有带着污秽的心，你不要惧怕，我会行。我知道你是贤德的，我娶你不是因为我欺负你，不是因为你年轻貌美，是因为你是贤德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漂亮英俊很好，但是漂亮英俊不可能太久，过了40岁50岁没有什么漂亮英俊，但是我们里面的美善会越来越美。我实在，这是最重要的答案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那为什么不娶？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，我不能做这个事。各位，我妈妈如果生病，如果很可怜，没有人照顾，教会有人去照顾她是不行的，因为应该是我照顾。波阿斯一直没有机会去照顾他们，因为至近的亲属没有做事。如果波阿斯去，就是陷他于不义。不过今天晚上你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至近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这一夜我们只能说，坏人就会想，哇，极尽缠绵之事，我们就会想，他们有许多的倾诉和交通。 好，我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各位，答案你要回去看圣经了。当然你也知道答案，后来波阿斯娶了路德，不过中间几经惊险，因为当他们最后在法院的时候，波阿斯问了自尽亲属，你愿不愿意娶路德，他说我愿意。哇，这一愿意，所有的读者都完蛋了，那还有什么戏唱？波阿斯赶快讲，你娶她，你要为她生子，遗产要分一部分给以前的人哦。那个人不是坏人，但是不够好，他说我不要。波阿斯就娶了路德，生了孩子，他们就幸福快乐，他们问题就解决了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不仅解决了他们的问题，他们也解决了以色列在士师时候的问题。因为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大卫就是把以色列人从痛苦带到幸福中的王。我们看到新约马太福音，我们就发现他们甚至解决了人类的问题，因为大卫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。各位，两个人，三个人，波阿斯有钱可是老了，路德和拿俄米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有主，后来让大家都信服。愿我们信靠神，活出有力的发光的生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一无所有，因为信靠神，我们样样都有，而且丰富有余，跟人分享主的恩典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